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加州检方礼拜三宣布，警方已经逮捕一名纵火疑犯，该人涉嫌制造今年一月洛杉矶帕利塞德的重大火灾。这场大火是洛杉矶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灾难之一，曾经摧毁了这一富裕的沿海社区。检方确认疑犯是29岁的男子林德克内希特，他礼拜二在佛罗里达州被捕，并将在当地出庭。代理联邦检察官艾萨伊利在礼拜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检方指控林德克内希特在1月1号新年当日午夜过后时蓄意纵火。这宗初级的火灾最终演变成1月7号失控并爆发的帕利塞德大火。帕利塞德大火席卷了山上的豪宅区，共造成12人死亡，超过6000间房屋和建筑物被夷为平地，将整个社区变成废墟。调查人员至今仍未确定同一日在邻近的艾尔塔迪纳社区爆发的伊顿大火的起因，那场火灾造成了18人死亡。礼拜二，美国参院共和党人一次性确认了川普总统提名的107位行政官员，这个是参院第二次运用集体确认新规填补政府职位空缺。这份任命名单以51票对47票的党派投票结果通过，其中包括20几个大使职位、10几位联邦检察官以及财政部、内政部、能源部和战争部等部门的多名助理部长。这次获得任命的还包括阿特金斯续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至2031年，以及帕努乔填补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委员的职位。对帕努乔的这项任命意味着现在共和党已经掌控这个劳工权益机构的多数职位，再次达到推动重大政策变革所需的法定人数。根据川普政府的政策优先事项，相关变革将包括终止任何具有歧视性质的 DEI 计划，并撤销基于性别认同而非生理性别的保障措施。礼拜三，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埃及的间接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当日举行的扩大会议，除了由以哈代表团参加外，还包括美国、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的划船团队。埃及总统表示，如果达成协议，希望川普总统亲自见证协议的签署仪式。据埃及官方媒体报道，川普的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川普女婿富什纳正参加目的是结束加沙战争的扩大会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亲信、以色列首席谈判代表德默尔礼拜三亦都加入谈判。出席当日关键会谈的还包括卡塔尔首相阿勒萨尼和土耳其情报部门负责人卡林。哈马斯礼拜三表示，作为换夫协议的一部分，以哈双方已经交换了即将获释的以色列人质和巴勒斯坦囚犯名单。一位以色列知情人士告诉 CNN， 谈判重点是以色列将由加沙的哪些地方撤军、释放人质的时间表以及即将释放的巴勒斯坦囚犯名单。礼拜三备受关注的2025诺贝尔化学奖公布，颁发给科学家北川俊、理查德·罗布森和奥马尔·亚吉，以表彰他们在金属有机框架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三位获奖者开发了一种新型分子结构，即金属有机框架。这种结构具有巨大的空间，气体和其他化学物质可以通过这些空间流动。这种金属有机框架可用于由沙漠空气中获取水分、捕获二氧化碳或储存有毒气体或催化化学反应。诺贝尔化学委员会描述了这些材料前所未闻的特性，其中一些材料拥有惊人大的表面积，一块大约只有细方糖大小的多孔材料，它的表面积可能相当于一个大型足球场的面积。这些框架有望将所谓的永久化学物质由水中分离出来。 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主席林克表示，金属有机框架具有巨大的潜力，为特制具有新功能的材料带来前所未见的机会。多家美国媒体礼拜二报道，根据美国威廉姆斯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发给客户的信函，同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疑似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入侵了该律师事务所的计算机系统。威廉姆斯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曾经为包括克林顿夫妇在内的美国一些最有权势的政客提供法律服务。这次入侵是针对多家律师事务所的大规模间谍活动的一部分。多位消息人士向 CNN 透露，该网络入侵事件已经影响到这些律师事务所部分律师的电子邮件账户。据这个礼拜发送给客户的信件称，本案中的黑客利用了一个此前未知的软件漏洞，入侵了威廉姆斯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计算机网络。这封信中并未点名涉事的黑客，但熟悉这次黑客攻击的消息人士告诉 CNN 知，北京方面是主要嫌疑人。信中写话，鉴于威胁行为者的性质，律师事务所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数据会被披露或公开使用。这个暗示入侵者的目标是间谍活动而非敲诈勒索。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他正考虑引用叛乱法向更多美国城市部署军队，并指责民主党籍州长和市长阻挠联邦政府执行移民法。1807年颁布的叛乱法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在紧急状态下调动军队平息骚乱，但通常只是在极端情况下派兵，而且几乎总是应州长的请求。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这部法律以前亦都引用过，并表示鉴于目前的情况，需要调用军队来保护联邦财产和人员，并协助打击犯罪的整体行动。川普说，如果你看下芝加哥的话，芝加哥是一个很好的城市，但犯罪很多，如果州长做不好这件事，我们就来做，这个非常简单。川普发出一警告之际，联邦当局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和俄勒冈州波特兰针对非法移民问题采取的执法行动受阻。除了反对者的抗议甚至暴力示威以外，当地民主党领导人亦都极力反对并提出诉讼。美国商务部礼拜三发布公告，将十几家中国公司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原因是这些公司协助购买美国电子元件，而这些元件被发现用在哈马斯和胡塞武装等伊朗代理人操作的无人机中。公告显示，商务部在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上总共新增了26个实体和3个地址，除了中国公司外，还包括总部位于土耳其和阿联酋的公司。在新增的16家中国公司中，10家公司因协助购买用于也门胡塞武装等伊朗代理人操作的武器化无人机系统中的元件，而被列入商务部出口管制黑名单。还有一家中国公司参与了一个非法采购网络，该网络获取并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的仿制公司供应零部件，包括无人机零件。另外有5家中国公司被列入黑名单的理由是2023年10月7号左右，以色列国防军回收了哈马斯等伊朗代理人操作的大量武装无人机，并发现了入面含有多个原产于美国的电子元件。调查发现，这些中国公司协助了其中一些电子元件的购买和采购。彭博社礼拜三报道说，沙特阿拉伯罕见向华尔街寻求一项100亿美元的贷款，并就此协议进行谈判。据知情人士透露，沙特财政部正在与包括华尔街大型贷款机构在内的多家银行就这一笔贷款进行洽谈，目前尚未作出最终决定。如果价格不合适或市场环境不利，沙特有可能最后一刻取消这一笔贷款的推进。 彭博社话，呢个系沙特王储萨勒曼嘅多元化计划筹集资金嘅最新措施。目前为止，沙特主要专注于通过发行债券嚟筹集资金，寻求主权贷款嘅行动比较罕见。沙特上个礼拜预测，由于油价疲软造成收入减少以及政府超支，政府2025年的预算将达到650亿美元，是之前预测的两倍几。惠誉评级上个礼拜发布的报告显示，沙特未来融资的更大份额可能来自非市场渠道，因它巨大的借贷需求以及增加债券发行可能推高成本。礼拜二，美国 AI 晶片巨头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写给员工的一份备忘录中重申支持川普政府的 H1B 签证费用政策。黄仁勋正式宣布，辉达未来仍然将持续赞助 H1B 申请者，并承担所有相关费用。此前9月19号，川普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政策，规定 H1B 签证申请人需要为每项申请一次性支付10万美元的申请费。川普总统曾经多次表示，该签证被长期滥用，低薪雇佣外籍劳工，夺走了本土劳工的就业机会。黄仁勋在备忘录中赞颂了美国的移民制度，强调移民制度是美国梦的核心。他特别强调，辉达凭借全球杰出人才建立了企业根基，如果没有移民制度就不会有辉达的奇迹。他亦表示支持川普政府近期新推出的签证申请费政策，认为此举目的是协助美国吸引并留住顶尖人才。礼拜三是美国政府关门第八日，国会参院第六次否决了两党提出的拨款法案。当日共和党支持的一项无附加条款的短期拨款法案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通关失败。虽然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费特曼、缅因州独立参议员金和内华达州民主党参议员马斯托支持了这项提案，但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保罗投了反对票。该法案需要60票才能够克服参议院的冗长辩论规则。民主党提出的法案投票亦都闯关失败，结果是47票赞成、52票反对。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没有投票。白宫警告称，如果政府停摆持续更长时间，联邦工作人员将被解雇，并提出可能拒绝向被休假的雇员支付补发工资。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礼拜三说，他同意联邦法律的要求，被休假的雇员在重返工作职位后可以获得补发工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